UMC。
不甜不腻，三分祛病。大家好，这是由宇宙模特公司带来的人间急症治愈播客《祛病三分糖》。我是唐医生，一名上海三甲医院的 ICU 医生。前段时间大家也看了《狂飙》，然后张思文那个角色呢，就在讲说他得了一个绝症，就是干眼症。根据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的一个角膜病学组他颁布的一个干眼临床诊疗专家共识，就是说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得了干眼症。干眼症在我国的一个发病率是呈逐年上升跟一个年轻化的趋势的。那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视疲劳然后最后就是滑向了干眼症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呢？然后今天我请来了我的一个眼科的好朋友，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也对我们三分堂听友群关于眼科方面的一些问题来答疑解惑。来，欢迎我们李医生。
大家好，我是眼科的小李医生。我也是唐医生好久的好朋友了，今天很荣幸来到这个节目，然后给大家解答一下一些疑问。
这么拘谨和羞涩的吗？虽然你没有进我们的听友群，但是听友已经屡次三番的来邀请过你了。
哦，我听说了，谢谢。
折服于你的美貌之中。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就什么是干眼症？就很多人其实很容易给自己下一个定义，就觉得我眼睛干是不是就干眼症？然后其实它的就诊率也不是很高嘛。然后有些人会觉得说我眼睛很痒很痛，到底怎么样下这个定义呢？
其实干眼症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定义，顾名思义，眼睛干涩其实就能称为干眼症。但实际上从定义上来讲呢，是泪液的量或者质或者流体动力学的异常引起的泪膜不稳定或者眼表损害。那从症状上讲呢，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出现的一些眼部不适症状和视功能的一些障碍。其实干眼症呢，顾名思义就是眼睛干了，其实就能称为干眼症。那我们症状上讲，实际上就是比方说你看一个东西呢，看一会儿眼睛就感觉涩涩的，睁不开眼睛，眼皮重重的，或者说是眼睛里面自己能明显感觉到水分变少了，那么这就可以叫做干眼症。
那我怎么知道就是我水分变少了呢？我只要眼睛干就是吗？
也不完全是。其实有些比如说有些结膜炎症，它也有可能会引起眼睛的一个干涩。那如果想确定的话，最保险的还是去医院做一些检查看一看。当然如果你用眼非常过度，它自身是会做出调节的，比如说眼睛发涩发酸，那它就提示着你就应该休息一下，是这个样子。
而且就是你一次出现其实也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每个礼拜出现一次，或者是说你持续存在一个或者多个症状，我们就会提示说可能你就存在干眼相关的一个阳性的症状了。
对的、
像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就是我们泪膜的一个完整性其实是可以保持十秒以上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是打工小狗嘛，社畜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熬夜啊，然后有些人可能会吸烟，然后有些人可能我们大多数人会长时间的使用手机，对吧？或者电脑，尤其工作时间经常在使用电脑，然后为了爱美可能会佩戴隐形眼镜，然后戴上美瞳。然后其实泪腺的一个稳定性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降低，然后就会导致我们的就是刚刚李医生提到那个破裂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然后你也会频繁的眨眼。
其实说起这个美瞳，我想说一点，就是其实我在临床上碰到非常多的病人，他们就是特别是年轻的小姑娘，他们基本上每天都会佩戴美瞳。如果不是美瞳的话，也是像隐形眼镜之类的。那我们眼科医生呢叫做这些眼镜叫做角膜接触镜，它是直接贴在你的角膜上面的。但角膜接触镜它分很多种啊，我们最常用的就是我们平时用的什么日抛啊月抛之类的，都叫做普通的隐形眼镜嘛。那这种隐形眼镜如果戴久了的话，容易引起角膜的一些缺氧，那缺氧长期缺氧它就会引起发涩发干。
其实我就是那个反面例子。你知道我是做过全飞秒的吗？
我知道呀。
我就是戴美瞳跟隐形眼镜太长，然后觉得眼睛越来越干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又不太喜欢戴框架镜，我就去做了一个全飞秒、嗯、其实是反面例子对吗？
那你当时去做全飞秒的时候，医生有没有让你把隐形眼镜脱掉一段时间再去做呢？
他让我七天。
对呀、啊，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让你脱掉吗？
就是要真实的一个状态吗？
一个是你说的真实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长期戴隐形眼镜，他怕直接做的一些检查它是影响术后的一些情况的、
啊、对的，
它术前的评估会受到影响。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呢，它会引起我们眼表的一个 结构叫做泪膜的异常。我简单解释一下吧。泪膜其实就是眼睛表面覆盖的一层水液膜，有三层结构，脂质层啊、水液层啊，包括黏蛋白层。那我们长期使用隐形眼镜的患者，它这层泪膜结构就会受到影响，影响一些术前的一些检查结果，所以医生为了评估你的检查结果才会让你把隐形眼镜脱掉一段时间。因为这些术前引起的一些干眼症状，它也会引起术前的评估的误差的。
对。
所以眼科医生一般都不建议去长期的佩戴隐形眼镜。
那你可以待会晚一点讲讲全飞秒到底合不合适，以及我觉得我不是个个例
啊。可以啊，待会我给大家讲一下，因为好像除了你们好像还有很多人问过我全飞秒半飞秒的一些问题，待会儿我就跟大家一起讲一下。
我们在答疑解惑的或者群里面也可以来。我要代表群友再次邀请你一下，大家都已经沉浸于你的美貌之中，还有你小猫咪的美貌之中。然后我们再讲一讲吧，就是刚刚讲到泪膜破裂时间嘛，就是眼泪的泪，然后膜是月字旁那个膜，就是像干眼症的患者，他的泪膜的破裂时间通常就是小于十秒钟，并且呢也会伴随着干眼的一个严重程度不断的会进行一个缩短，那眨眼就会越来越频繁，因为这是一种人的本能嘛，对吧？那眼表的话也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会处于比较干燥的一个状态，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就是叫干眼。那眼泪就是泪液会进一步的浓缩，它就变成一个高渗的状态，渗透的渗，然后进一步就会引起角膜上皮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障碍，然后呢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其实所谓的干眼症就是我们眼睛的表面它失去了泪膜的一个保护，那你既然没有这个保护，或者这个保护越来越弱，那你外界的一些刺激是不是会更加容易的让我们眼睛受到伤害？
对的，其实你刚才已经讲得非常具体了，我觉得我一个眼科医生听着都非常的专业。基本上都已经讲到了。那如果说泪膜的渗透，眼睛表面的渗透压有所变化的话，角膜它会相对把里面的水分吸出来一些，那你的眼睛就会感觉到干涩一些。
因为是高渗状态。
对，平时我们补充的一些滴眼液，像类似玻璃酸钠、聚乙二醇、聚乙烯醇之类的人工泪液，对，人工泪液的话，它其实就是让你这个高渗状态能够改变一点。
对的。哎，关于这个眼药水其实也很多人在问，干眼症不是分很多眼药水吗？那大多数的时候大家好像就是配啊，或者医生跟你讲就是那个人工泪液跟玻璃酸钠，然后就导致一个什么恶果，就很多人不看病，我觉得我眼睛干就直接去就是网上去买玻璃酸钠。
其实那样的话不太好，因为干眼症它其实虽然说是个笼统的定义啊，但实际上它干眼症也分很多类型的。比如说有些人是因为原发疾病啊，像类似干燥综合症啊，或者说长期的一些类风湿关节炎，当然这些是老年患者啊。还有一部分人群呢，他可能是因为长期使用电子产品，然后导致了睑板腺一些堵塞。还有一类患者，他就是自身的分泌腺体分泌的就不如人家，所以每一种类型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是结膜炎症引起的，那你可能就要相对的去把抗炎做到位一点。有部分可能泪液分泌不够，那我们就补充一些类似玻璃酸钠呀这种人工泪液。
那你要么讲讲它具体的一个临床表现吧，就是大家很容易对号入座嘛。就现在其实刚刚讲的初步的定义，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说我眼睛干就是干眼症嘛。你要么具体讲讲它还有哪些就是临床表现，然后我们可以鉴别诊断的。
好的呀。干眼症的话它其实临床表现有很多，那最主要的一个最重点的一个其实就是眼睛的干涩感。除了干涩感呢，眼皮有重坠感呀、异物感、眼睛的疲劳，它都是干眼症的一个表现。眼睛痒、眼睛红、怕光，你感觉眼睛里面有沙子一样磨磨的，或者说是眼痛、眼胀、K 看东西呢不清楚，视力有一些一过性的下降，或者说是视力的波动啊，或者说眨眼次数频，晨轻目重，对环境比较敏感。晨轻目重其实就是眼睛早上起来感觉睁不开，看东西模糊，过了一段时间呢又感觉好一点，特别是到下午或者说是工作的时候可能就舒服一点，但是特别是早上起来那段时间特别不舒服，这可能就是晨轻目重的感觉、
啊、就是恋爱的犀牛，这是什么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
可以这么说，大部分这些人对环境的因素都比较敏感。当然其实干眼症、并不等于结膜炎或者角膜炎沙眼，大家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其实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如果说明显的干眼症患者，其实我们能够看见他球结膜血管的一些充盈，其实就是眼睛表面的一些小血管充盈了，结膜下呢有一些水肿，这些我们都是能看的。但是患者呢可能就是感觉到一个眼睛干涩，或者说是眼睛红红的。
那你讲的这个体征的话是要用裂隙镜来看，还是就是你体格检查就可以？
体格检查可能看不太清楚，
还是裂隙镜？
要用，对的，裂隙灯、因为裂隙灯能放大个十几倍嘛。
那它的发病率大概是有多少啊？就是我们常见的导致干眼症的原因有哪些？就是什么样的人，哪一类人群更加是容易得到干眼症的？因为我感觉现在好像是个人都以为自己有干眼。
其实你说的没错，我临床上见到的基本上每一个过来就诊的患者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干眼的一些症状。那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得到干眼这个疾病呢？就比如说长期在那种污染的环境工作的，比如说一些修理工呀，粉尘，长期跟粉尘接触的一类工人呀，
化学这种，
对的对的，还有一些长期佩戴的隐形眼镜，或者说是进行过眼睛的手术的一些人。
那不就是我吗？
对，所以你应该是有干眼症的。
你不是前两天刚刚给我检查过吗？
对啊，所以
我有点惊讶。那你不是说还可以吗？有阴阴阴
还可以，你的程度不是很深，你属于轻度的。还有就是那一类长期对着电子屏幕工作，比如说程序员呢、或者像我们这样的，我们其实不也经常对着电脑吗？
大工小工。
对
对，我还知道我们这种叫做电子终端型的干眼症。
其实我们这种不算电子终端型。
不算吗？那什么样才算啊？
VDT 那种电子终端型其实它还伴随一些全身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胃部的不适啊、神经的紧张啊、精神的焦虑啊，它是一个连带的全身性的电子终端型。
它是个综合征。
对，电子综合征。
它明明是综合征，为什么要叫干眼症？它那
干眼症是它其中的一个表现。
好吧、
还有就是年纪大上去的人也更容易得干眼症。
就因为退化了嘛。
对的。
还有吗？
不得不提一句啊，现在其实我临床上见到很多，20岁以下的都有干眼症。其实这个的话，主要现在主要对这个时代的话，我们还是离不开这个电子产品嘛，特别是手机啊，电脑、平板、有些小朋友甚至说，我们见到过一些3、4岁父母就已经将电子产品都已经给他们可以用了。
因为他们3、4岁就要开始学英语了。
是啊，所以我们其实是很不建议这样子的。
那我其实知道的是，就很多人觉得眼睛干就以为自己是干眼症，然后但是干眼这件事情呢本身就很容易是其他的一些疾病的一个临床表现。那它这种鉴别诊断是应该怎么样来区分呢？就是它，我知道它很容易被误诊为其他的疾病嘛，那临床上应该怎么样跟这些容易跟干眼症混淆的疾病作为一个区分呢？
临床上我们经常见到的跟干眼症可以混淆的一些疾病，主要就是比如说眼的过敏啊，或者说是结膜炎、倒睫。倒睫就是说我们睫毛往里面伸进去了，不是睫毛我们正常是往外面长的嘛，但是倒睫的人呢，他这个睫毛是往里长的，会刺到我们的黑眼珠子。
我其实正好问你，不是前两天帮我体检的时候我有一根倒睫吗？那我完全没有感觉。
那我给你拔掉了呀。
对，我根本之前你帮我拔掉之前我也没有感觉，就是那种男班长长，我以后还会长吗？
你这是一根，因为有些倒睫的人他是一批睫毛往里面，对，所以他会很难过。
那我这种偶尔长一根的不要紧？
不要紧的，你这个
再长你再帮我拔。
对呀、拔掉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球结膜松弛，像这类呢可能跟干眼症相混淆，但实际上其实他们之间也并不矛盾，几种疾病之间它是其实可以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比如说你结膜炎症重了，时间久了它成为了一个慢性的一个结膜炎症，那么它可能 最终发展到干眼症一起合并了。那或者说是眼睛特别干的人，他本身其实干眼症其实也是一种慢性的炎症嘛，可以理解为慢性的炎症。
嗯，
现在也有研究是这样说的嘛。
嗯
嗯，所以说干眼症跟结膜炎也都不矛盾。那么球结膜松弛的患者，其实球结膜我们可以理解为眼睛眼白上面的一层很非薄的像皮一样的组织，那我们经常揉眼睛的话，它就可能引起一个球结膜的松弛。那一松弛，你想想你眼睛里面本来就这么点容量，那松弛的东西耷拉在那里，你肯定眼睛就重啊，不舒服呀。
嗯，
它也会引起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所以你其实这些疾病哦，它们之间其实可以相互合并的，不矛盾的，
可以相互合并，然后又有些又可以起征跟症状分离，就都有。
对，
对吧？
对的对的。嗯，话说回来，我们就不能比如说你眼睛干了你就去滴一个玻璃酸钠，就直接去配一个药，还是建议要去明确一下自己眼睛干的原因，那这样对症下药呢也效果肯定会更好的。
对，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因为干眼听上去太普遍了，然后听上去又不是那种猝死啊，各种很吓人、很严重的一个情况，所以它就诊率就很低。今年2003年两会的一个健康测系列的一个访谈里面，就说干眼症的一个就诊率仅有5.38%，而大多数人就选择能医自医，就是他们以为自己可以自己看好这个疾病，但是事实上，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做一个评估，通过
看一下，
对，通过你的主诉、症状、起针，然后最主要是一个检查，我们综合的来判断。
对的，其实我今天又碰到好几个，有些患者呢，他过来就是为了配药的，他可能第一句话见面就跟你讲，哎，医生啊，帮我配一瓶玻璃酸钠啊。那么，其实我的习惯就问问他，你到底是什么不舒服？那有些患者他可能眼睛红红的，顶着个结膜炎
过来，
对，然后他就觉得眼睛干涩，因为结膜炎
会痒吗？很多结膜炎都还会痒哎。
其实有些结膜炎他没什么感觉的，他就是感觉眼睛比较干，或者说是重罪感。有点点异物感，那他就觉得自己是干眼症。
是，
那他过来的时候，我们几个医生一看，他一只眼睛红，一只眼睛白的，他还一直要求的这个配个玻璃酸钠，眼睛里面全是分泌物，那不行的，肯定要看看原因才能去给他配药的。
对的，这是一方面，就是容易自己来判断的时候容易误诊和漏诊嘛。然后就算是你确实是干眼症，但是如果你没有干预的话，也有进一步可能会有角膜浑浊啊，或者新生的血管扩张等等，甚至于很多人还听你以前讲过一个病例，就是角膜穿孔，然后就导致失明了，对吧？
对，那当然那种是属于比较严重的情况了。今天我们这儿就来了两个阿姨，她来的时候已经角膜溃疡了。
那不会很痛吗？
很痛，她就是很痛才过来的。她不是出诊的患者，但是她的情况，她主要是全身还有一些疾病，像干燥综合症，所以她全身的一个自身泪液的分泌是不行的。
SSA 是吧？然后其他还有别的抗体阳性吗？或者类风管
SSA、SSB 都是阳性
的，
对的，主要还是干燥综合症方面的抗体是阳性。
但是这种人真的很多，我们上个礼拜收了一个手术的患者，就是外科收的嘛，26年，然后一直都没有看病，是个武林人捕鱼爷爷。
其实是有很多了。
对的，然后一来我们这边脚已经整个两个膝盖已经是像马蜂窝一样的，然后溃烂。
你有时候其实想给他提点建议嘛，一看他都这个样子了，他就诊其实是晚了的。有些病人他就是喜欢拖到了身体承受
不
了的地步，然后过来看。这样的话其实给我们临床医生也很多难度。有些毛病如果是刚刚生出来的阶段，我们可能通过一些药物啊，一些治疗啊，就能一个明显的很好的改善。那他如果来了晚的话就不太好了。那今天来我们科的那两个阿姨，角膜都已经溃疡了，给它染色的时候上面一片的荧光，染色就是一个干眼的一个小的检查，叫做荧光染色。那么染色呢，可以理解为我们角膜像一个光滑的玻璃一样的，那如果溃疡了，就相当于这个玻璃面坑出现了一个坑。
对的，溃疡就是一个凹陷嘛。
对的，那么我们通过荧光染色，染色剂是它通过蓝光的一个照射，它能发出绿光，那么我们看这个绿光就能看到它这个溃疡的面积跟溃疡
的
大小。
对的，对
的。那这个阿姨眼角膜一共就是1毫米的直径左右，她这个面积已经接近了差不多半个角膜，那她其实是很痛苦的。
对，是因为他还蛮能忍的。
是的呀，我听他说小孩呢又在外面打工嘛，特别忙，
为了省钱，
是的，所以他又不想麻烦他自己的儿子，他就一个人过来了，就这个样子的。
不过可见也是因为经常是疾病拖到所谓的忍不下去了，在之前其实大家就是觉得干眼啊，或者是你刚刚讲的很多的一些症状，包括我刚刚讲的那个痛风石，其实都是觉得说是一个被他们忽略掉的，但是其实明明就是一个需要大家来关注的一个问题。
是的是的。
那你刚刚都已经讲到这里了，你要不讲一讲具体我们要做哪些检查。
就跟大家干脆介绍一下常见的一些干眼症的检查吧。其实干眼的检查有很多，我们最常见的最常用的啊，临床上一个呢是泪液的分泌试验，还有一个呢就是泪膜的破裂时间。
这个就是你上次在我上面滴了那个染色剂，然后给我一张小试纸的，就是对吧？
那个是染色，
那个是染色，
对，那个是荧光染色。
那那个泪液分泌跟泪膜破裂是怎么做出来的？
泪液分泌实际上跟荧光染色是异曲同工的，它也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试纸条，相当于两个检测的纸卡，它能勾在你这个结膜囊的位置。你只要眼睛分泌泪液，你这个试纸条上它会显示长度，对的，一般来说是5分钟。那么我们看5分钟之后，两个试纸条它的泪液的长度有多少。正常情况下，我们正常人啊，不滴表面麻醉的情况下，测的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泪液值嘛，大概在10算是及格正常。那如果说小于10，可能就考虑泪液稍微少了一点了。5以下，那你不用想了，就是一个干眼症。
明白了。
大部分人其实都能有15左右，有些年轻人啊，你给他一放上去，那个卡上面就已经挤满了泪液了，
就跑赢了。
对，当然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刺激到的。
那你刚刚说染色，你给我做的是什么染色？
荧光染色呀，给你做的就是荧光染色。
那个是也是为了看什么？
为了看你
角
膜好不好。角膜有没有一些
像刚刚阿姨一样。
就是那个角膜，我们是正常的一面镜子嘛，光滑的镜子。那如果说长期的干涩，或者长期的佩戴隐形眼镜，或者说是做过一些角膜的手术啊，那你可能角膜表面它就会破损。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一面我们刚刚刷完的墙。我们正常的角膜其实是一面刚刚刷完的墙，长期处于干涩墙面，那你其实也能理解，那个墙粉会不会脱落？
会啊。
对啊，那角膜也是一样的，它角膜上面有很多结构，角膜分为5层嘛，最上面表面一层叫做角膜的上皮细胞层。那么角膜上皮如果说长期的一个干燥情况下，那上皮它会脱落，脱落就形成一些点点点状的浸润。时间久了它可能合并了感染啊，它可能就变成一个小的溃疡，那溃疡再发展可能就穿孔呀，当然这是比较重的情况。
那么个虎红染色是什么东西啊？
虎红染色是其实就是染色剂的差别，它不同的光线照，
其实作用是一样的，对吧？
原理是一样的。它其实观测的一个细胞不一样，观测的一个结构不一样。
那还有什么检查嘞？
像类似泪液的溶酶菌啊，泪液的渗透压呀，乳铁蛋白、泪液清除率，或者说是干眼角膜地形图啊，还有一些血清的，比如说有没有干燥综合症、抗 SSSSB 之类的血清学的一些检查。其实血清学的检查，其实大部分医生呢，他可能想不到，比如有些患者他来是因为肝来的，但是他角膜呢又有很多的上皮的缺损，那这个时候有些大夫呢就可能习惯上就会直接给他开一些干眼的药水，但实际上应该问一问他全身的一些症状，有没有全身的皮肤干燥啊，或者说是角膜的不好，加上泪液的量少到一定的程度，那这个时候可能做一些干燥综合征方面的检查。反而会查出一些问题所在。
但是血清学如果 SSA 什么都阳性的话，其实进一步还要查别的。
对，那肯定的，你要怀疑他有没有全身的风湿性疾病。
那干眼症是可以被治愈的吗？如何治疗呢？因为我经常听到的说，哎呀，不是像那个狂飙里面讲的，它不是个绝症，对吧？其实一个慢性病。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其实我
确实看不好，
可以这样说，但是我认为它是可以被治愈的。因为每个人心里面治愈这个字的定义不一样吧。我认为其实控制住疾病，你不就是治好了吗？
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就是你只要有很多的事情，就像高血压、
嗯、
高血压可能我现在通过用药或者是根据各种种之后，我现在不吃药了，我血压也好了、嗯、但是我有高血压吗？我依然有这个帽子。对，我是这样子来、嗯、来。
你完美主义者的话那一定要根除才算是治愈对吧？反正我觉得干眼症其实是可以治好的，大部分人通过治疗是能够控制的。当然上、我也见到过很多总感觉自己没有任何好转的，确实也有。
嗯，
所以说其实这个疾病的话还是挺讨厌的。
对，
特别是现在我们这种电子产品用的特别多的情况下、
嗯、
但是又不能不用，有些患者他工作自身就是要用这些产品的。
对，中断。
是的呀，
而且就是因为它反复麻烦，然后我感觉引起这种焦虑症的人也还蛮多的，或者不一定是焦虑症吧、
嗯、
焦虑情绪的人还蛮多的。就以前就是说有一个研究嘛，就是说干眼相关的一个焦虑的发病率基本上是在39到63.3，
这个还算保守的呢。
就算保守的。
对，
你实际上觉得这个因为毕竟是个调研嘛，
实际上我工作这几年我觉得其实这个还算保守的，真的算保守的。
嗯，
大部分人可能心里面长期的一个干眼都会造成一些心里面的一些压力，就像你刚刚问我的一样，觉得是不是这个病看不好了，怎么老是不好呢？有些患者就会有这种情绪，那久而久之呢，他就是认为这个病就以后就治不好了，那心里面越来越紧张，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嗯，
那你知道的，其实有时候情绪是很能左右一个人的症状的，有些时候你的情绪不好，它会放大你的症状，造成了你这个自己感觉干涩的症状越来越严重。
对，身心嘛，
嗯，
身心本身就是互相影响的。
其实我听过我们几个老师，我有一个老师他跟我说过一个话，他就说其实有些患者他其实不是来看病的，
他
是来找你聊天的。他可能进了诊室之后看到你他心情就好了，或者说是他得到一些你几句
慰藉，
哎，几句肯定、嗯、我觉得他一下子觉得病情都好了很多，甚至都不用吃药，就是这么神奇、
嗯、
我一点都没有夸大啊、
嗯、
其实真的有这样的人。
所以其实实际上干眼症就是可以被治疗的。
对，
对，
干眼症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那我们治疗的目的其实是什么样子？就缓解眼部的不适，让他人舒服就好了，对吗？
对啊，这是最基本的呀、
嗯、
你比方说一些轻度的干眼症，那治疗目的就是这个。
嗯，
当然如果说是很重的，甚至有一些伴随的一些情绪上变化的一些人群，那我们肯定还要给他疏导一下情绪这样子、
嗯、
医生的职责不就是在这里吗？
对的，我觉得我在 ICU 也是、嗯、经常有一个作用就是陪聊，
很重要。其实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
是，
嗯。当然如果说有些人啊、全身有疾病的，比如说他有一些类风湿关节炎呀，或者说是风湿免疫性疾病啊，那可能也会影响到一个眼睛的干涩。那像这类人群的话，全身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要给他积极的控制原发病，可能你原发病得到控制了，他眼睛的干涩就不会那么明显了、嗯、如果是很重的一些原发病的话，比如说一些干燥综合症很重的患者，那你眼部肯定也是要同时治疗的，不仅是治疗原发病。理论上其实轻中度的干眼症患者都是能够通过治疗达到一个缓解眼部的一些不适症状的。这里我要提一句啊，就是有些干眼症的患者他是某些手术其实是不能做的。嗯，比如说像比如像唐医生你这个、
我基础情况这么好。
我打个比方啊，就是当时你做这个全飞秒的时候，如果说眼睛处于一个非常干涩的状态、
那
如果我是主刀医生的话，
那术前评估呀，对吧？
对的，那肯定要给你评估的。干眼症很重的情况下实际上不适合任何的眼表手术，那术后的效果肯定是不太好的。
那我还好是个全飞秒，那要是像老年人要做白内障，那就还是要把干眼症纠正回来，然后再去做一个白内障或者其他更加严重的不得不做
的
手术。
是的、嗯、那白内障如果说很重的，哪怕你白内障很重但是你干眼也很重的情况下，肯定是先要解决干眼的问题。
对对对，
才能去考虑白内障的问题、
嗯、这个所有的手术都是一样的，先解决它的一些就是术前的那些就是禁忌症啊什么的、
嗯、是的、
哎、但是我那天还听你们主任在讲说，其实还有很多白内障手术的患者、嗯、他术后也又容易出现干眼症的一个相关的症状跟体征。
会的呀，
就简直是个循环。
会的呀，因为其实我们白内障手术或者说是你眼睛的一些手术，那不就要在眼睛上面动刀子吗？那有刀子不就有切口吗、嗯、那个切口的话 任何切口实际上都是对眼表的一种破坏。
嗯，
哪怕再微创的手术，它都是，就比如说你做的这个全飞秒，你的切口再小，它也是对眼表的一个
破坏
性，
因为是个小的窗口嘛。
对的，然后它可能破坏了一些结膜的一些杯状组织啊，或者是杯状细胞，或者说是那个角膜缘的一些干细胞，
嗯，
它是能促进一些杯状细胞生长，那这些细胞破坏它可能引起一些眼睛里面分泌的一些东西，
我有点分不清了。杯状细胞是因为我不是眼科专科的，我是内科的，杯状细胞是对色彩敏感还是说对细节敏感的那个细胞啊？
你说的是眼底的那个视觉细胞，
哦、那是
那个视锥和视杆细胞。
哦，
嗯，像杯状细胞它主要还是影响的眼表的一些干涩、眼睛干啊之类的。
嗯，但是我术后当时确实一板样都没有什么，你大概又要骂我了。
说明你技术好呗。
又骂我了，我术后大概两三天就跟我们外科出去玩那密室逃生了。
那你当时点眼药水了吧？
滴了，给了两个，一个我就是左氧，就抗感染的，还有一个应该是也是玻璃酸钠之类的吧。
我听你语气，肯定是没好好滴眼药水，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年轻一般基础都好，哪怕你手术后没好好滴眼药水，一般来说自己恢复能力都可以的。
嗯，我后来也没有再去复查。
那你就是不对了，医生要复查要复查的呀。
就是大概是最后就是什么术后一个月、三个月、半年有去，然后术后一年就逃掉了，就不去了，因为确实没有任何感觉。我本来度数也没有很深，就三四百，纯粹是为了逃避框架镜，对，为了脱镜，对的。
嗯，你主要还是因为年轻嘛，所以自身的一些能力恢复能力跟基础都比较好，所以你哪怕像你说的你可能没好好用药，最后第二天参加个几那个
蜜桃
活动啊，但是我见到的一些大部分的年纪上了岁数的一些患者做了眼表的手术，那他们可能术后的一个反应就比较重了，因为有些人他就会说，哎，我术前明明眼睛没有什么问题的，怎么术后总感觉重重的干涩异物感，那这个就是一个术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干眼症。
还有很多人就是会怕光之类的。
对，因为角膜上有受损嘛，那肯定就会怕光的。
对，还有就是有叠影，然后很多人跟我讲说看电影不是出场会有一个散场通道那几个字嘛，就看不清，就是黑暗之中出现四个绿色的字，散场通道就不行。
嗯，其实干眼达到一定程度的话，它是会出现你说的这种视觉质量上的问题的，这主要可能还是相差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像眩光呀，或者说是怕光，甚至说感觉重影变深了，干眼的程度到达一定地步的话，它是会出现这些的。
嗯，明白了。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样去看护眼睛呢？就我能够我们正常想到的就是避免那种长时间的高强度的用眼，还有用眼卫生啊之类的。
其实最最主要的就是让眼睛得到休息，
就不看手机
啊，
不要长时间的看手机。
对，打个比方，我们人类都是需要睡觉的嘛，那其实眼睛它也是需要它自己的睡觉的。我可能说的比较
我就是你经常说我的，就是我这个人感觉精力过剩，不太需要那么多睡眠。
那不是的，其实每个人都需要睡眠，眼睛也是的。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不是经常会听父母或者说是听老师讲，看一会儿电子屏幕电脑，
看看绿色，
对，就应该看看绿色，眺望一下，其实就是让眼睛休息啊。那电子产品我们推荐的一些小朋友最长时间一般不超过45分钟。哪怕你是大人了，那也不应该比方说长时间的一两个小时就盯着电子屏幕不放，那也不行的。可能我们应该要在这期间我们自己找个空档，让眼睛闭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做
个眼
保
健
操
呀。眼保健操我估计是小时候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个
课件操吧。我还蛮喜欢做眼保健操，我小的时候做眼保健操这种课件操都可，什么广播体操都可认真了。
所以你眼睛不是基础挺好的吗？
那穴位真的有用是吗？
有用呀，当然有用。
什么轮刮眼眶，什么几按四明穴，
四白穴
啊，四白穴，揉四白穴，
揉四白穴，然后太阳穴，其实都很有效的。它能让你眼睛的，因为眼睛，它有六条肌肉嘛，每个眼睛都有六条肌肉，它这些肌肉可以控制眼球的转动。那如果我们通过这些穴位的刺激，它能让那个肌肉更好的得到放松， 甚至眼球里面的一些瞳孔括约肌啊、开大肌啊，你通过闭眼睛休息，它也可以得到放松的。它本身能调节你一个眼球里面的一个部件叫做晶状体，它能调节那个晶状体的变厚和变薄。那么通过休息之后，这几条肌肉都得到放松，它的调节能力上去了，你自然会觉得视力会有些上升。针灸和穴位按摩都是起到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其实还是就是对那几条肌肉，什么上直肌、下直肌、内直肌、外直肌什么的，有一个
作用，包括瞳孔里面的一些肌肉，对的，
瞳孔里面那些小肌肉，
对对对，
但是我对针灸推拿，我一直觉得对眼科这种还是蛮有效的。
有效的，
确实挺有效的，
特别是对视疲劳干眼症，对的，视疲劳干眼症它效果是非常好的。
对对，面瘫这种也很有效。
对，
其他我不敢说，但是我觉得对眼科面瘫什么效果立竿见影。对
对的。
为什么对眼科和这种面瘫什么特别有效呢？它是效果很快。
我临床工作中总结下来，好像不只是对眼科有效果，比如说像打嗝。
我记得以前是说按缺盆穴，就是锁骨那个地方，对吧？按下去那个凹陷处，对吧？因为我后来反应过来，就是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肺尖的地方嘛，是这个原理吗？我不知道中医怎么解释，但我觉得缺盆那个位置对应西医不就是解剖位置是肺尖那里吗？
对啊，但是你这个缺盆穴我倒是不太了解，我是自己。比如说你打嗝的时候，内关
好像是感觉是百用的。
对的，有些人他当然不说百分之百啊，大部分人可能真的是立竿见影，你可能通过按压或者是通过针刺，当场那个病人就不打嗝。
还有以前说牙疼，
就是、
牙疼也是按内关什么的，好像。我下次找一个针灸医生来问一问吧，感觉
应该要问一问。
对，感觉我们两个也不是很了解。
你问了之后要记得告诉我。
你自己听节目啊，你不是自己自称是粉头吗？我现在都不相信你。
没有没有。
然后我们接下去就是一些听友群福利，就是来到了听友群答疑解惑的问题，然后李医生进行了一些筛选。反正大多数其实能够回答群里我也会回答啦。然后就会有人问说，那我得了干眼症会不会失明？不会的。
一般来说是
不会
的。那你非要说个例，
那
怎么说呢？什么
打个嗝都会死。
对，除非说干到了某种程度，那他我们刚才也聊过了，就是角膜上皮它会缺损嘛，持续性的缺损，它可能墙面它的质量不好，那就会招来一些外界的一些致病因素，比如说一些细菌啊，比如说一些病毒呀、或者说一些真菌啊，甚至说真菌，有些人可能树叶刮伤了一下角膜，本身就干眼症很重的情况下，那这类人可能就引起了一些真菌的感染，但这种比较少啊。那这种情况下，他就可能疾病往更深一步的情况发展，合并感染之后，他可能就会引起溃疡，一旦溃疡，万一穿孔了之后，那不就眼睛就看不见了吗？
对，之前门诊你们主任给我送过一个病人，就是颌面的那个蜂窝组织炎的，他其实就是从眼睛进去的感染。
他那个蜂窝之炎，他已经往里面感染了。
对的，对的，对的，其实也是属于很严重的一个情况。
对的，对的，他就往疾病往里面再走嘛。
你看眼睛如果感染了也是要进 ICU 的。
是的。
然后还有问说，只要感觉到眼睛干就要滴眼药水吗？不一定啊，我觉得只要看到只要两个字就是不一定。
其实不一定。就是你如果很轻微的一些症状，你第一次出现这些症状，也不用太敏感，你可能闭着眼睛休息一会儿，做个眼保健操它就好了呢，没必要去自己吓自己。
是我们自己刚刚跟人家讲说要多看医生，
但是就是你刚刚出现这个症状也只是一过性的，以前从来没出现过，你可能通过休息它能缓解，那你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医院。那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去做一些简单的检查评估一下，那当然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里呢，我就顺带便跟他讲一下，就是怎么样来滴眼药水。就是因为我在听友群里面征集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滴眼药水都是直接 就是往那个瞄准了眼球来滴的、
嗯、
虽然说也不是一个绝对的禁忌，但是你直接让眼药水直接砸在眼球上其实还是蛮容易刺激到眼睛的，然后你因为是直接接触嘛，然后在滴加眼药水的时候也容易引起一个眨眼的反射，那你眼药水可能就没有滴进去就失败了、
嗯、
那正确的或者说更好的方式，你就是把头仰起来，然后把下眼睑给拉开，然后眼睛的话向上注视，嗯，这样子的话避开那个
角膜、
角膜也就是黑眼珠子的那个地方，然后滴在结膜囊里面，然后你再轻轻的闭眼，你就大概可以理解吧、嗯、就是你把眼就是用手捏住下眼皮，然后轻轻的往下拉，你这样的话下眼睑跟眼球之间不是会形成一个像小口袋的一个地方吗，你就是往那个小口袋里面滴眼药水就会更加的合适。
对的，可以把头抬高一点，然后把下眼皮稍微拉一拉，这样的话那个小口袋可以更好的看见。
嗯，对的，我有的时候路过你们门诊就觉得就是你们护士啊在门口给那些小朋友滴眼药水真是个大工程。
嗯，也是小朋友不配合你就要抓着他哄着他，
所以觉得我们的眼科真的是非常的有耐心。
是啊，还有一些小朋友你就拔个倒睫哇啦哇啦可能半边都听到了，然后父母还要在旁边按着他。
就前两天第一次知道自己还有倒睫这件事情、
嗯、你那个是一根啊，微乎其微的，
大家都会有吗、
嗯、不一定。嗯，倒睫可能小朋友跟老年人会比较常见一点、
啊、
小朋友主要是一些发育还没发育好的呀，就鼻子那边可能有些肉还没长开，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内翻。
哦、
老年人呢是因为两只眼睛嗯，就是旁边的一些肌肉眼轮匝肌松弛了，它里面的一些约束力不够了、嗯、那它皮肤就往里面翻，结膜就往里面刺了。
那倒睫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吗？
嗯，倒睫你如果是孩子的倒睫小朋友的倒睫的话可能通过拉拉眼皮，他往哪里翻就往反方向拉拽一下眼皮，经常自己去做做按摩，做做那种拉拽，可以通过这些手段去矫正。但是你说的预防、
嗯、
年纪总会上去的，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慢慢皮肤的一些松弛改变他就会慢慢倒进去、
嗯、所以还是减少不要老是揉眼睛就好。
对，主要还是不要经常去揉眼睛、
嗯、
避免一些眼睛的疾病，比如说一些斑痕啊炎症啊、
嗯、
尽量避免，一般来说是不会倒睫的。
嗯，然后还有人问得了干眼就一定需要用消炎眼药水吗？那肯定不是呀，有明显炎症才要用、
嗯、对的，
对
的。你比如说有些分泌物多了呀、
嗯、
你能感觉到一些分泌物黄黄的，比如说早上起来我们不是一般正常都会有一些分泌物吗？
对。
嗯，那如果说你感觉这个分泌物明显变多了，甚至一些变成一些黄绿色的液体，那你肯定是要用眼药水
了。感染
了，对的。
对，有一个问题我没有发给你，因为我不是很懂他在说什么、嗯、他说早上起来眼睛有点拉丝，
那就是分泌物，
就是分泌物多了，多到拉丝，那就那还是让他先来医院看一看，让医生评判一下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
还是怎么样，
拉丝很常见
啊。是吗？
很常见、嗯、真的，我们这边感染的一些眼睛比方说有一些炎症的病人真的是能拉丝的，
就是因为有感染嘛，有炎症。那他其实是不是真的反而应该用一点什么佐养的那种滴眼液？
对的，他可能需要用一些抗生素啊、嗯、或者抗炎的一些药物。
嗯，那干眼的患者在日常的生活里面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嗯，如果是只是轻微的一些症状，我个人认为也不要太在意这些东西，你最主要还是要减少的一些过度用眼。
嗯，
其实都能通过休息缓解的，
道理大家都懂。
嗯，如果说是非必要一定要经常性盯着屏幕的，那你就备一点那种滋润的一些眼药水，比如说玻璃酸钠、聚乙二醇、聚乙烯醇之类的。
嗯，
这类药水的话，嗯，可以购买一些不含防腐剂的呀，或者说防腐剂含量少的一些，家里面备两瓶嘛。
嗯，这种是药店就能买吗？或者是 网上就能买？
网上就能买到的。
嗯，不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这一期节目就是医生指导下了。
这类药水实际上都还好，都比较温和。
嗯，
就相当于一个人工的泪液。
嗯，明白。
也没有一些药物，其他药物的成分的。
好的呀。然后还有人提问说， 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会有危害吗？我那肯定是会的，不然我怎么会去做手术？
会的，因为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其实我节目开头我也讲过了，它会造成角膜的一些缺氧，那角膜长期缺氧了，它的养分不够了，它可能外面
上皮，
对，上皮会不好，这是一点。其次呢，它周边可能，它会起一个代偿嘛。什么是代偿？就是你眼睛长期缺氧，它要怎么去拿一些养分呢？那它可能就通过一些特殊的方式，它去让你这个角膜得到养分。那它怎么办？它角膜就会一些长一些新生的血管。
嗯，
那所以说有一些，其实我看过一些二十三四岁的就很年轻，他角膜周边都已经明显的一些血管化了。
嗯，
不用问，他肯定是长期佩戴一个角膜接触镜的。
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做全飞秒视之类的吗？就是关于近视手术这个，因为命题实在太大了，所以你要么简单讲讲，或者是我们下次再单开一期也行。
我简单讲一下吧。其实现在屈光手术有很多种嘛，常见的就是很流行的全飞秒啊、半飞秒啊，包括现在比较火的 ICL 植入。那么这三种是目前比较常见的，半飞秒以前也比较多，现在全飞秒可能更流行一点。但是这些手术呢，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你要去医院眼科去做一个检查，医生通过你术前的一些数据呢，他去评判。打个比方，比如说最基础的一个像角膜厚度呀，角膜的一些地形图啊，他可能要看看你角膜的形态，然后角膜上的散光规不规则。有些人啊，他可能天生角膜他就是不是一个规则的散光，那像这类人群的话，他这个手术他本身是有一些特殊性的，他有些术式他就不能做。那比如说你是一个高度近视，度数又很高的，那你也不适合做全飞秒或者半飞秒，联合光度超过了六七百度啊，八九百度啊，那你肯定不适合做角膜的切削类的手术。什么是切削类的手术呢？全飞秒、半飞秒，它其实对角膜都是基质层，它都是有切削的。你简单理解就是角膜上挖走一些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全飞秒，什么叫半飞秒。我记得当时我的理解就是一个更厚，一个更薄。像我的话，那个角膜的厚度是比较 OK 的，所以可以做全飞秒。
厚度 OK， 你半飞秒也能做的、
那个、啊？真的？
对，
是说什么微缺口吗？全飞秒的话，
就是、
角膜术后整体的一个抗击性会更高一点，就保留更多的一个角膜神经，是吗？
实际上简单理解，它就是术式的一个不同，其实原理是一样，都是从角膜基质层切掉一定的透镜。让你这个屈光得到改变，所以说你角膜比较厚的情况下才能做这类的手术。那全飞秒呢，其实就是开的口子很小，它可能就开一个两毫米左右的切口啊，它从这个切口里面再用全飞秒激光去把你这个角膜上皮下的一个透镜给你从这个切口里面取出来。那如果是半飞秒，那就是一半是用飞秒激光做一个瓣，但是这个瓣呢肯定要比全飞秒的那个口子要大很多，它是一个弧形的一个瓣。
对的，我记得半飞秒是二十毫米左右，然后全飞秒的话
是
十分之
一，它是一个环形的一个瓣，然后我们通过手工把这个瓣掀开来，再去通过准分子激光去切削那个角膜。实际上从精度上讲，半飞秒可能更好一点
啊，这样子的。
对，
那为什么现在大家会有点推崇觉得全飞秒更加精细更加稳定，然后术后也没有什么角膜瓣移位的可能，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呀。
这个
我就是这么被眼科的主任宣教的呀。
只能说做适合的吧，全飞秒也挺好的，他说的那个口子很小呀，确实也口子很小，术后的可能损伤，从损伤面积上讲肯定是更小嘛，恢复起来更快，但是像半分秒恢复也不慢，
也不慢，本来就很快。
对，
因为我记得当时是术后六个小时，然后那个六个小时我就回家睡觉了，每个半个小时多少时间就起来，第一次眼药水，然后第二天我就值班了，第三天就去蜜桃了。
哎，对的，
这个、
其实不影响你生活了。
对，这是我反面教材啊，大家不要学我。
其实不影响生活的，大部分人就是跟你一样的。我不知道刚刚我说的大家能理解吗？就是实际上就是口子的大小问题。
对，
全飞秒呢可能
全飞秒是两毫米，然后半飞秒的话是二十毫米，
它动的眼睛角膜的部位其实是差不多的，都是在基质层切掉一部分东西。那一个是通过飞秒激光来切削的这个角膜，另一个半飞秒呢是做瓣是靠全飞秒激光，那么切削角膜是靠准分子激光，这个叫半飞秒，但是它的口子更大。
我明白了，我是一个对眼科没有什么太多认知的人，我觉得我就是你的老婆婆。
没有，
就是白居易那个老婆婆。
然后如果是 ICL 手术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ICL 手术可以理解为放一块镜片到眼睛里面，不动自己的角膜，那这样的手术可能它的一个包容性更强，它能做到一个联合光度更高的地步。什么概念呢？比方说你有1000多度近视，1800度以下的近视，或者说是大散光800度以下的散光，基本上理论上都是能通过 ICL 的这个镜片去矫正的。那如果你有1000多度的近视，那你就做不了全飞秒或者半飞秒嘛。那这类人群那可能就会，如果前方深度够啊，没有青光眼之类的一些原发病啊，那可以考虑去做一个 ICL 手术。
我的理解是当时他就跟我讲就是一个内戴式的隐形眼镜，
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相当于把眼镜植入到眼睛里面。
可是它很贵，它比那个飞秒要贵。
对的，要比飞秒贵，它可能一只眼睛要三万左右，目前
我有点
34万，
我有点不太记得了。我当时全飞秒好像是15200还是25200？
10000多吧，
15200。
对，差不多。
然后反正关于近视手术、屈光手术这一块，大家还有疑问的话，评论区请留言。然后也可以进祛病三分堂小助理的微信，然后进我们的听友群。然后大家还会继续努力的把李医生拉进群的。他跟我说是因为他社恐。我都截图给你看大家的那个呼声了。
那我不进也得进了。
对，大家主要是想要看猫的。来我们继续。我们有个听友很可爱，娜娜就是反反复复一直在问吃什么对眼睛好，吃什么对熬夜好，所以我就不得不选择了这道题。
那我要准备一个食谱给大家听一下吗？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吧。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追求吃什么对眼睛好啊。
均衡饮食就好了。
对的，你看个人了，你比如说自己注意好，有些你不适合吃的你不要吃。那如果你非要说
那什么东西对眼睛不好呢？
含糖量高的吧。
含糖量高的对什么都不好。
对，你糖分高了，就打个比方，你小朋友，我们经常会对小朋友说不要吃太多含糖的东西。那么原理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让他不要吃含糖的东西呢？因为糖分一高，小朋友他还在生长发育阶段嘛，他的一些组织他是比较疏松的，他还没有长得很致密。那么你含糖量高的东西，它可能会导致这些致密的一些的，比如说巩膜，就是你的眼白眼珠子的一个部位叫做巩膜。这个巩膜呢本来小朋友都没发育完全，那你还是经常吃糖分高的东西，它还是长不致密，那他可能眼球就会慢慢被拉长。一旦拉长，那不就近视就发展了吗？所以说糖分很高的食物呢，它可能会加速一些近视的发展。那小朋友肯定是不适合吃糖的，那大人也一样的呀。大人吃糖同样可能会引起近视的一些加深啊，或者说是糖尿病啊之类的。
但是你这个答案娜娜不会满意的。
那我就
你硬讲的话有什么吗？
那我就举例说一些可能对眼睛好的一些食谱吧。比如说胡萝卜呀，
我印象最深是蓝莓。
哎，蓝莓
是还有很多蓝莓的那种提取物嘛。
对的，蓝莓、西红柿、胡萝卜。
它是什么花青素吗？
对啊，菠菜还有西兰花之类的，其实这些新鲜的一些蔬菜都对眼睛有所帮助吧。
是吗？这个就是很大的文献和那种科研数据，根本
还
有中药那种，
比如说
菊花茶、
野菊花、金银花呀，
还有枸杞。枸杞不是也是明目吗？
清肝明目的，
真的有用吗？
有用啊，你长期泡泡这些都挺温和的。还是蛮适合那个娜娜的。
好的好的，娜娜一定会满意这个答案的。那你刚刚都已经讲到眼白了，然后我记得有道题目是说怎么样可以保持眼白不黄啊？作为一个 ICU 然后肝病科出身的医生，第一反应是先排除肝胆问题
啊。排除了肝胆问题，那其实也没什么好纠结的。我们亚洲人黄种人本身不就是
它是为了美观吧，那眼白肯定 越白越好看。也不是，
那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啦。
是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嘛，是吧，就是变得浑浊了。
岁数大上去它本身就是黄色素一些沉淀，这属于正常的。
就是大家放过自己就可以了，不用在意。
对，不要太在意这些细节嘛。
然后还有人问说我本身就有鼻炎，那开了空调之后眼睛就一直痒，会揉到痛，有没有办法缓解？
首先你鼻炎应该要去 干预一下，比如说可能用点喷雾啊，或者说是抗过敏的一些药物，
就治疗原发病。
对的，对的。那你因为鼻子跟眼睛其实是通的，眼睛呢，一个眼睛它有上下两个泪小点，这个泪小点呢，它直接通到你的鼻子的，通过泪管通到鼻子的。那所以说你滴了眼药水，有些人可能会喉咙发苦，就是因为这个药水通过鼻子到了喉咙，鼻腔到了喉咙。那你有鼻炎的情况下，可能眼睛也会受到波及。比如说你有结膜炎的患者，可能本身又有鼻炎。比如说你有鼻炎的患者，会引发一个过敏性的一些结膜炎。
所以他应该抗过敏。
对，抗过敏是最主要的一个手段。治疗鼻炎的同时也应该去滴点相应的抗过敏的眼药水，那可能会对他来说好一
点。比如说呢，给他个建议。
比如说你可以用一点像奥洛他定啊、抗组胺之类的一些药物啊。都是比较好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治疗他的个鼻炎嘛，
原发病。
对的，
本质上还是原发病。
是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视力会很差，戴上眼镜也一样，要过半个小时左右才能恢复正常，这种情况多吗？我本身就是一个重度散光。
其实这种情况不算少见，还是比较多的，可能临床上每天都会遇到几个。考虑还是因为视疲劳引起的，比方说眼睛肌肉的调节能力下降，所以说你看东西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可能看一个字正常情况下我们正常人可能一眼看过去就很清楚，那你呢可能调节不行，它就会大脑上它的反应就会慢一些。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还是因为高度散光。那高度的散光它本身可能带镜它也是矫正不过来的，长期的大脑它调节它会花费很多的精力，所以说反应也会比常人慢半拍。像这种情况下我的建议还是要把眼镜摘掉的。
但是他又根本他只能跟我一样做飞秒了吗？
要看情况吧。你比如说他如果有手术医院可以考虑这个想法。
摘镜。
对的。那如果说不想手术呢，要看看他这个度数大小合不合适，在不在那个 RGP 的一个矫正范围，可以考虑戴一副 RGP。
RGP 是什么东西？
RGP 就是硬性的角膜接触镜。
什么样子？
可以理解为白天戴的一个硬性的隐形眼镜。它对那个大散光、大近视可能都会有所帮助，因为这类人群嘛，戴框架镜，他每天的视疲劳是会非常重的。他的调节能力大脑跟不上了。
我待会儿就要把这一段先提前 截下来，把音频发给这位同学，我去搜一下是谁问的。好呀，那下一题。视网膜应该怎样保护？
视网膜应该多让它多晒晒太阳，多做做运动。你比如说可能户外活动啊，多让视网膜跟其实我们在屈光方面啊，我们给小孩子的建议啊，就是应该要让他多做户外的活动。多带他。什么原因呢？因为阳光经过阳光的一些照射嘛，他可能视网膜会分泌一些多巴胺。那可能会让视网膜得到更好的一些养分。小孩子是这样，其实成年人也是一样的，还是要多做做户外的运动啊，多注意眼睛的休息啊之类的。你可能可以补充一些视网膜喜爱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叶黄素啊、蓝莓素啊之类的。
好的，明白了。而且是不是吃天然蓝莓其实比那些蓝莓提取素更好一些？因为我的一贯的理念都是这样子的。
应该是会更好。那其实蓝莓素、叶黄素这些都属于保健品了。
对，那高度近视的话应该怎样缓解，然后我们来保护眼睛呢？
其实高度近视的话，如果你已经确诊了有高度近视，
几度算高度？
600度以上就可以称作高度近视。
那我之前三四百度算什么水平？
你这个属于屈光不正，还没有达到高度近视的一个
高度。之前没有什么轻度、中度的是吗？
没有的。
就叫屈光不正、
就比较笼统，就叫屈光不正。那600度往上我们就可以叫做高度近视了。那高度近视如果你已经发生了，已经有了，其实也是解决不了的，因为目前来说近视是世界性难题。目前还没有根治的手段，通过手术也只是把那个度数拿掉，但是它眼底的变化还是在的。比如说你近视度数深嘛，我们一般说三个 D， 现在目前研究是三个 D 相当于一个毫米的那个眼球的一个眼轴的长度。那我们正常人的眼轴长度在23.5到25左右。 那如果是高度近视，他这个眼轴会拉长，有些六七百度的可能眼轴就要到26左右，所以说哪怕做了手术，他这个眼轴长度还在那里的。视网膜就相当于一层很薄的一层衣服，他眼球变大了，那衣服慢慢穿不住，他可能也就会产生一些眼底的一些近视性改变，比如说豹纹状改变啊，比如说一些近视弧啊，这些都是近视典型的一些眼底改变，你哪怕做了手术它还是在的。就上次我帮你做检查，我也看到你有近视弧啊。
对，你跟我说了。
对，这就是近视造成的改变。
就是有在我们血液里的地方。
其实就是近视，它就是不可逆的一个东西。你有了，你就得去定期的一个复查，只要它没有变化，没有产生一些眼底的问题，那你就不用去担心。那如果你是高度近视呢，建议一定不能去做一些剧烈的一些运动，比如说头部剧烈的去晃动的一些运动呀，比如说过山车呀、蹦极呀，这些对高度近视的人群来说啊，都是不太合适的一些活动。
明白。那我正好也问一下嘛，毕竟这位朋友可能也会要去做飞秒啊，或者任何的屈光手术。那我现在视力肯定是没有反弹的，那万一 F 有一天我反弹了呢？
是有这个情况发生的呀。
对，很多人都会有。
有个人你术后还是不好好爱惜自己的眼睛，做了全飞秒，当时的视力是 1.0 1.0 都很好，对吧？但是你不去珍惜你的视力，你还天天去斜着眼睛看手机啊，歪头看手机啊，不爱护自己的眼睛，近距离的用眼时间很长，那可能你的眼睛会再次的一个近视。
对，那该怎么办呢？
那还是要佩戴眼镜呀。
再一次其实做手术的风险就更高了，因为你已经有个创口了。
对，风险一个更高，另一个一般来说医生不愿意去第二次给你动这个刀，
因为也是有风险啊，
对，
有个禁忌症。
你可能需要去找你原主治的一个原来的那个医生，但人家也不一定愿意给你弄呀。
我不会的，我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我很乖的。
我不是说你吗？
我还好，我其实现在基本上能不看手机就尽量不看手机，没有很依赖。
还是要少看。
我也不下载抖音，不刷短视频。我现在其实像以前还会看 Kindle 啊什么的，现在我这种也很少，我基本上也不太用微信读书，我能够纸质书还是纸质书，看完之后就送出去或者流转。
纸质书可能会比电子书要好一点。其次我们我治疗的一些小朋友他们一些爸爸妈妈都很厉害的，他小孩年纪很小就已经在给他放什么三国呀，或者说是那些儒教的一些书啊，让他听，他不让他看。
儒教是什么？
就是一些，就怎么说呢，很高深的一些书籍。他
什么叫儒教？哪个
儒
啊？
儒道，单人旁的那个虚。
哦，儒是吧？
啊，
哎呀，救命啊！
他们父母就很知道的，要保护孩子眼睛，他就不让小朋友看书嘛。他就让他听。但听的那些高深的我都有时候听不懂，因为我有时候治疗的时候我也跟他们一起在旁边听。
好的吧。然后有一个朋友，我们小盒子问的，就是为什么长期吃精神类药物的人群不可以做飞秒手术呢？哎，我这个之前也不知道。哎，
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那他是服用哪类精神类药物呢？
我不太清楚，我
没
有追问，但我猜测是抑郁症之类的，因为我们之前温柔可那一期有聊。
如果他服用的是抑郁症类的药物的话，那可能抑郁症类药物一个是他本身精神可能会比较衰弱，那么医生可能会担心他术后能不能承受一些手术后的一些风险，或者说手术后的一些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并发症。因为任何事物它都是两面性的。你比如说你现在做好了这个手术，不是说你啊，
没关系，说吧。
就比如说一个人他做了一个飞秒的手术
啊，
那么做完之后呢，视力确实达到非常好的一个地步
啊，但是
5.0 5.0都相当好，对吧？
但是
他眼睛长期很干。那我们正常人可能慢慢能克服， 或者是用药，
就是、
他能克服。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任何的风险我能够承担，
对，但
是
对，
但
是有一类人群
他
可能比较脆弱，或者说是比较焦虑、
嗯、
或者说神经比较敏感衰弱，那医生他会想啊，你术后如果这样子不能承受怎么办呢，对吧？所以他不太愿意给你做这个手术，这是一方面的原因、
哦、所以这一层还是从心理层面上来讲、
对，这是一方面。
因为这个宝宝其实现在我觉得他控制的还不错、
嗯、
自从有了我们三分糖训以后，就是整个人情绪好很多了。那一定
要保持自己的情绪，一定要让他开朗嘛、
嗯、那没有其他的，我以为是药物影响，或者是
药物也有影响呀。还有一个方面，比如说、精神类的药物一般来说在眼科方面它可能会引起一些药物性的眼压升高，或者说是药物性的青光眼，那这也是一方面原因、
就类似于药物性肝损害这种感觉。那它发病率不会很高吧？
不会很高，
对啊。
但是也有，因为前段时间我就碰到过一个阿姨、
嗯、
她呢长期的在服用艾司唑仑、
嗯、
因为她是
这么轻的一个安眠药，
但
是也
是
造成了
对的，她就是眼压就是始终在22、23。
嗯，你跟大家讲一下正常眼压的范围。
正常眼压呢一般在10到21个毫米汞柱，当然这是人口普查的一个结果、
嗯、
没有严格的一个定义、
嗯、
因为还有一种病叫做正常眼压性青光眼、嗯、那他眼压就是这么高。
救命啊，这是什么倒霉蛋。
对啊，他眼压就是不高、嗯、但是他就是有眼底的损害、嗯、但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0到21毫米汞柱呢属于正常值。大家如果想知道一个自己眼压的话，可以就近去眼科去做个简单的检查就知道了。
嗯，
一般来说大家都是没问题的。就说到刚刚那个患者啊，刚刚那个患者呢，我让他停掉了他那个安眠药，他眼压就降下来了。
但是他不会睡不好吗？睡不好
之后。对呀、啊，现在就是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睡不好了。所以有时候有些疾病真的是很矛盾的。
嗯，我觉得睡不好也很恐怖哎。
对的，睡不好的话，什么问题都要出来了。
对，我一直想约一个睡眠专科的医生来录一期失眠，我有好多的选择。
你不会有失眠吗？
我有一点，我现在我有，但是我要看的、嗯、我最近是快乐小狗，我睡眠也特别好。
那我觉得这个失眠这个问题好多人都会有。
我是跟 ICU 的整个就是紧张度是成正比的。
嗯，
你看我脸上，
是因为跟你工作有关系。
对对对，
ICU,
你看我脸上过敏的时候、就是。
其实我特别佩服 ICU 的医生，因为我觉得长期。
你重新夸，刚刚重掉了。
其实我特别佩服 ICU 的医生，因为我觉得 ICU 这个环境，你可能随时要待命去急救一个病人。如果让我处于这种环境下，哎，我肯定睡不好觉。
对呀、啊，我就算休息的时候，某些人还要给我发信息，我们眼科有个病人去看一下。
不要点我哦。
好，我们继续。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眼睛有的时候突然之间很不舒服到睁不开，然后一直流眼泪，这个是什么情况？
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角膜被揉的破损了，比如说角膜上皮被揉的脱落了，或者说是眼睛里面进了东西，都有可能会引起眼睛的一个痛。
哦，对，前几天群里面有人在问，就是视网膜脱落什么的，你要么简单解释一下。
视网膜脱落呢，好发两种人群，一种呢是老年人，另外一种呢是高度近视的患者。如果是高度近视，那你可能风险就要比常人大了。网脱的话，在眼科还是属于比较大的一个疾病了。
对的，
一旦网脱，你哪怕是做了手术。除非你脱的这个地方很小，范围很小，但凡范围大，靠近黄斑，那你可能就视功能恢复就不会很好了。
嗯，具体的情况再具体分析，我们群里面再私聊好了。 长期侧躺看手机导致的屈光参差咋办？成年人只能做手术了吗？
屈光参差呢？相差3个D以上，我们就可以称作是屈光参差了，因为。人嘛，有左眼跟右眼嘛，那左眼它有一个单独的一个视路到视网膜，右眼呢也有一个视路到视网膜，它是在中间会有一个交叉的。我们正常眼睛两边看出去的事物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比方说你左边看出来这个物件的大小啊、形状啊，跟右边看出来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是屈光参差呢，就是左眼跟右眼相差的一个屈光度比较大，就可以称为屈光参差。屈光参差的患者主要是因为两只眼睛啊接受的讯号不一样，不同步，那他大脑分析这个讯号花费很大的力气，那他可能就会眼睛不舒服，可能看一会儿东西啊，眼睛就会比较疲劳。头痛啊，眼症啊，这些都要出来了。那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最好的方法，如果是年轻人，可以考虑去做一个摘镜；如果是老年患者， 那可以考虑做有没有白内障，能不能做一个屈光性的白内障，这样的话能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像这类人群呢，佩戴眼镜是比较难的，它的一个镜片的一个佩戴验配呢是非常难的，它可能左边验好了这个度数哦，但是对他右眼来说这个度数就不行，哪怕两只眼睛同步给他验好了呢，他这个眼睛也戴不上。
嗯，明白了。那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然后我们李医生一定会拿他的账号来回复大家的。
嗯，我随时待命。
嗯，真好。以上就是本期祛病三分堂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另外你在小宇宙、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汽水、 Apple Podcasts、 Spotify、 喜马拉雅搜索祛病三分堂也都可以找到我们，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收听支持我们。以上也欢迎大家添加小助理祛病三分堂小助理，加入三分堂的听友群，等着大家哟。